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诗篇九十四篇说，诗篇九十四篇说，你所管教的用律法教训的人是有福的，用律法教训的人是有福的。可见呢，我将常年耶和华摆在我面前，不是指的一个装饰，而是指的耶和华的话语，是指的耶和华的话语，也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新旧约的圣经，常摆在我们面前，常摆在我面前，让我们不致摇动。那我们常常讲，他在我右边，让我不致摇动。我们这个摇动呢，我们常常讲是指信心，让我们的信心不受摇动。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是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无助的时候，那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兼顾我们的信心，我想这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神不断的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才能够面对我们的环境。那在这里我们想，那不知动摇呢？它不单单指信心，它指神的境界，因为神的律法要指教他，要警戒他，让他不做恶事，不做恶人的事情。神的话语指教他，让他选择愿意跟义人的群体在一起。神的话语指教他，让他不跟那些不敬畏神的人、那些恶人在一起。所以神的话语去指教他，他跟神的一种还是持续发生的一种关系。神的话语会指教他，让他不做恶事。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到大卫写这首诗的一个背景。那传统上，这是有学者认为这是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这个期间所做的这一首诗，所谓的金诗啊，诗里边第一节说有大卫的金诗，那这个金诗呢，有大概有五六首，在诗篇里面都是跟信心跟信靠有一个明显主题的一种表达。大卫居无定所，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居无定所，随时面临生命的危险。大卫这个时候怎么样看待他的人生呢？我想他很胆战，很心惊，很无助。今天躲在山洞里，明天躲在旷野里，或者后天又躲在一个草丛里，或者躲在别人的家里，被扫罗追杀。我想神的话语在他的生命里面做，让他不致动摇，给他信心。但是我们还有一点，我们要思想：扫罗有两次落在大卫的手里。有两次，大卫举手之间就可以把扫罗给杀掉。但神的话语指教大卫，大卫没有这样做。那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6章第8节，这是第二次。扫罗在睡觉的时候，大卫跟他的勇士亚比筛到了扫罗的帐篷里面。扫罗不知道。这个时候，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耶和华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到了他的面前，又是勇士，我想应该是百发百中，平时还百发百中，这个时候扫罗又在那里睡觉，我想应该不会出现任何的差错。大卫对亚比筛对大卫说：“看到没有？”耶和华已经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不用你动手，我主大卫不用你动手，由我来，我来把它解决掉，一次就能成功。大卫这时候心里怎么想呢？哇，感谢上帝，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并且呢，大卫也可以甩锅。如果亚比筛把扫罗给刺杀之后，大卫可以在神面前甩锅，说神呐、啊。你看，这个扫罗不是我杀的，这是我的仆人亚比筛一时的冲动，哎，把扫罗给干掉了。那这个责任呢？你看，这个我是有，但是我也不负担主要的责任。其实大卫可以这个时候可以对他自己来讲，他可以完全的推脱一些的责任。 但是呢，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在大卫的左右，让大卫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让因为神的话语指教他，警戒他，让他知道扫罗是神的受膏者。大卫深深知道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他是属于神的，神自己会处理他，神自己会在他身上有他自己的作为，不是我这个时候趁机把他给干掉，他是我的敌人，我把他干掉，不是。神的话语指教他，警戒他，让他尊重神的意志，而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或者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有一个人经常给我们穿小鞋，有一个人经常给我们找别扭，没事就过来赖我面前来碰瓷儿。那这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看待这个人呢？肯定气得要命，看见他就想咬他两口，看见他就想怼他两句。那如果有些这样的人，他自己落在了环境里面，有天他真的伏在了你的手下，就或者他来求你来帮忙，平时他老跟你这个对着干，有事没事都来找点事儿。那有天他倒霉了，或者他到了人生的低谷里面，他这个寻求你的帮忙，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按照我们的文化里面讲，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马上就报，机会终于来了。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出一个饶恕， 做出一个在帮助他的这个行动无伤是非常的难，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做到了，一个义人的群体做到了，我们呢，就算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也可以做到，当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这个话说来容易，实际上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但是靠着神的恩典。那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教导。那耶稣怎么样说呢？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我们再看，有求你的你也要给他，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真的，你要去还是要爱他，还是要去帮助他们，帮助那一些有求于你的。我想新旧约的教导是一致的，当然是不容易，但是当我们跟神有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的有福不是我们口头上说我们有福，而是我们实际的遵循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里，当我们遵循顺服的时候，神就自然而然的给我们带来了祝福，他会将最好的给你。那时候我们信神，不是说信我们看为我们得到了好，而是说神按着神的话语，神有没有将他最好，将他的生命给你，你有没有实际的接受住这个生命，那就是我们来顺服神的话语，让我们在得意的时候不得意忘形，让我们在失败的时候让我们不气馁，让我们在做一些的不易的时候，神的话语警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让耶和华成为你的产业，所以这是一种信靠的关系，也是一种持续跟神互动的一种关系。你是看到神的话语在指导警戒我们，当我们与神有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也才会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里。我们有福的人生开始于我们信靠他，开始于我们遵循他的话语。我们有福的人生也会体现在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这是诗人再次我们回到第一节说，我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现今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将来的好处呢也都在神的里面。大卫认为他的生命是有荣耀 是有盼望的。也确实，这些都是神宝贵的应许。大卫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坦然地面对他的环境。现在这些姐妹，我们讲，我们可以说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随时面对生命的死亡，他有这样的交托，有这样的信靠。那今天呢？今天的我们呢？从去年疫情，从2019年年末疫情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马上就快2年了。我们何尝不都是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呢？我们这里的环境丝毫不亚于当时大卫面对扫罗的这种环境。我们可能我们就是被感染，现在讲 Delta 病毒又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凶猛，来势凶猛。那这个时候我们面对这种死亡的威胁，我在以前我们可能讲死亡可能是一些的啊距离离我们很远，但是呢，你发现这一年多以来，这个死亡离我们很近，可能就在明天，可能就在下一个月，可能就在半年之后，我们随时面对这种死亡的威胁。那这时候我们的生命何去何从呢？我们的生命何去何从呢？我们看大卫的一个宣告。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你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大卫的一个宣告。我们看到第九节第十节，这是指的大卫指的这个他死后将来生命的一个状态。那这九节第十节呢，也是被新约作者引用，这是作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应许，一个预言的应验，这是一个预言。最后这个首先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使徒行传，那彼得怎么样来去宣告耶稣的复活，论到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大卫不惧怕死亡，是因为他看到将来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他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他能够有一个交托的生命。那现在就那我们呢，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已经战胜死亡，现在虽然我们每天面临死亡的威胁，但是我们的心里也有这样的一个交托，也有一个这样的交托。我们有福的人生不只是我们信靠他，在今生信靠他，那在来将来我们的生命，我们也依然的来信靠他，依然的来信靠他。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神看过我们现今的生命，也看过我们将来的生命，所以呢，基督徒有双重的祝福。哪双重的祝福呢？是我们现今的和将来的。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看第二节到第八节跟九到第十一节一个对比，一些的词汇的对比。那我们看一下，有一些很相同的词汇，有一些是相同的概念，它不单单出现在第二到第八节，也出现在第九到十一节。所以这个今生跟永生呢，是可以作为一个区分，但是呢，不能够完全的分开。因为在表达，作者的表达是这个词汇的表达是很多是相通的，是表达今生的用词也是这些，在将来永生的词汇呢也是这些。所以今生跟永生是可以区分，但是不可以完全分开的。我们看神指教，那第九节呢，第九到十节说神指示，那这是别相同概念的。我的心肠，那后来讲我的心灵，我的肉身，我的生命，这是一样的。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那将来呢，在耶和华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神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在神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这是一个相同的词汇，就是右手。那常常跟永远，还有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做的在佳美之处， 还有在神的手中有永远的福了。这个在原文当中都是一个词。我们看到今生跟永生是可以区分，但是不可以完全分开的。这是大卫的一个信心，他愿意将，他也敢将他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他发现他的人生走着走着，在今生走着走着，他就走在了永生的道路当中。所以我们的永生的生命不是我们死后才开始的，而是在我们信靠耶稣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现今就是走在将来永生的道路当中，这个是有一段时间是重叠的。当我们信靠耶稣的这一刻，我们就走在了永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在现今的时间里面，但是我们也是在将来的时间里面走着走着走着，像我们很多人开玩笑讲，诺亚不以诺与神同行，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神的里面。所以就是世人有这样的一个信靠，他愿意将，他愿意也敢将他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是，这是世人的宣告，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个人信仰的一种体现。当耶和华成为我们的产业，他将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来信靠他，他的话语来指教我们，让我们来遵行。我们知道我们与神这种关系，我们能很紧密的体会到神时时刻刻的眷顾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做合他心意的事情。这种关系，这是我们整个有福人生的一种展现，不是我们自己夸口说我们是有福的，而是我们真正的我们看到我们在遵行神的律法，在遵行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有力量。那接下来我们看我们文化当中的福和诗人大卫所在十六篇所谈到的福的一个对比，我们看到有什么样的区别，或有什么样的共通点呢？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看诗人的福跟诗人的福两组的对比。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谈到诗人的福，我们文化当中的福有五福：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那诗篇大卫呢，诗人大卫呢，他有怎么样讲呢？长寿，大卫有说这是永远的生命，哪一个更长呢？富贵，我们有多少的钱才能够成为富贵呢？但是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耶和华是非常丰富非常慷慨的一个上帝，他成为你的产业，他所拥有的都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更丰富康宁。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生当中有多少康宁的时间呢？有多少？但是诗人大卫说，我的好处不在命以外。虽然我们的人生经历过很多的波折，很多的求学、工作、家庭都面临着很多的艰难，所以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康宁，有多少是康宁的呢？是退休之后才有康宁吗？我想这太晚了，这太晚了。很多人的生命也没有到退休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不在了。所以康宁是指的我们是在他一生当中非常非常的有穷困潦倒的时候，有被人追杀的时候，但是呢，他有这样的宣告：我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好的。怎么样的人是一个有一个德性好的人呢？是我们小时候上的思想品德教育课吗？是我们上一课这个课就我们就有一个好的品德吗？不是的，是神的话语指教我们，警戒我们，让我们做出一个义人的选择，让我们不做恶人的事情。是神的话语指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德性，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才有一个好的品格。我们看善终，怎么样的人才是善终呢？有人说无疾而终，也就这个人自然的活到生命的最后那个无病无灾，他就自然的老的就去世了。你说是这样的人才是个善终？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的话，现在弟兄姐妹们， 现在有多少人能够有这样的善终呢？我活了一辈子，最后也没有善终，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种文化。没有人可以达到，或者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达到善终。但是我们看到在基督教里面呢，我们有永远的福乐。死亡对于基督徒来讲不是一个句号，而是我们还有将来的生命，这是一个逗号或者一个顿号一个分号而已，我们将来有永远的福乐，在天堂里面，这才是最终的善终，是你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荣耀里面，在神的生命里面，你可以享受，继续享受与神的同在，这是善终，是在永恒里面，我们依偎在神的怀抱里面，这是我们的善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诗人大卫给我们谈到的福气，有福的人生。那最后我们再回到诗人大卫的生命里面，我们再回到诗人大卫的生命里面，虽然他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在他人生的低谷里面，在到处躲藏的这个环境里面，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生命里面有多少的忧愁，有多少的不快乐呢？我们看到喜悦、佳美之处、美好、欢喜、快乐、喜乐、福乐，这些词出现了很多，这都是出现在诗篇十六篇，这是大卫生命的一个写照。虽然他的生命随时面临着威胁，但是他的生命都反射出来是这样的美好。那在诗篇十六篇里面有没有愁苦呢？那或者在大卫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点愁苦呢？愁苦有出现一次，那是不是大卫的愁苦呢？诗篇的十六篇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个愁苦还不是大卫有一点点的愁苦，这个愁苦是那些不敬畏神的人，是那些不以耶和华的神 为神的人，这些人的愁苦必加增。所以这个愁苦还是属于那些不敬畏神的人，他们的愁苦。所以大卫看他自己真的是一个有福的人，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人生，这是他的信靠，让耶和华成为他的产业，他愿意把他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他是有这样的有福的确据，所以让他的人生才是一个有福的人生。而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呢，他们的愁苦一点点的加增，而大卫的盼望，大卫的喜乐，每一天都在加增，加增的是喜乐，而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呢，加增的是愁苦。所以有福的人生开始于我们让神成为我们的产业，让我们来信靠他。那之后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生命交在他的手中，开始是有福的，我们生命的最后呢也是有福的，都在神的里面，神一切的丰富充满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命沉浸在神的应许，沉浸在神的帮助，沉浸在神的荣耀里面，我们的生命今生有指望，我们的生命在将来也会在他的国度里面被他所纪念。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战胜一切死亡的权势，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坦然地面对疫情，坦然地面对我们的死亡，坦然地面对我们各式各样的环境，我们人生当中的艰难，他会随时地帮助我们，就像他会随时地帮助大卫一样，也让我们今生就走在永生的道路当中，我们今生是有福的，永生也是有福的，永生不是从我们死后才开始的，永生是我们从我们信靠神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走在了有福的道路当中。阿们。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看到你给话语当中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的力量，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再次将我们的生命都交在你的手中，将我们的教会，将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盼望我们在你的里面都得到这样美好的福气。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继续带领我们的崇拜，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我们谢谢王传道。下面是我们的奉献的时间，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大家也都知道哈，我们都是在网上奉献，请大家来自行奉献。